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能够再次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气象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在注意因为听说呢，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可能天气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冷，但是怎么想呢，也会觉得在今天早上我还可以看到很美丽的阳光，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很纳闷在想说，可能我可以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果然没错呢，现在在望向窗外的时候，已经几乎看不到什么样的阳光，可能越晚天气呢就会越冷了。在这边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过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常常我们会可能会怀疑说，到底我们所说的这个寒流来袭啦，或者是说预报这种天气啦，要下雨啦，要出太阳啦，到底准不准因为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呢，跟我们接下来所要去经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大一样。就像今天早上雅玲觉得应该是出太阳，感觉今天天气应该是不错为什么会有这种忽然天气会转冷的一个迹象？在那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最近正在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信心。也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见得我们所看到的跟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所去感受到的是相同，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说生活真的每一天过得是非常的疲惫，甚至呢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情会发生，不见得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情感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坚持在一些对的事情上面，就好像我们去依据了这个气象报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看见未来就真的是照着预报呢现在的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个信心的眼光能够去看到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又让我再一次学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功课。所以我想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似乎都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习，在你的节目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生活里面，透过生活里面的学习，不但是为我们加上了真爱，加上了很多的自然，更重要的也希望能够加一点欢乐给你。在今天空中一开始也会先为您进行了心灵分多金，而来到今天我们的都会新贵派的单元当中，要再次和朋友们来谈一谈什么是信心。在今天我们也一起让我们的心灵有一段休息和欢乐的时光。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我们在今天的 Supermodel 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脸上化妆里面的腮红啊。这个腮红啊，我们都知道啊，它会让我们脸色显得很漂亮，对不对哈？但是你晓得吗？我们中国人用腮红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耶。早在汉朝的时候，那就是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呢，就已经有记录说，妇女啊施珠于腮哈，于两颊的地方哈，就是把那个珠就是那个赤色的那个颜色。当时时他们就是用这一种。燕子的燕，栀子的栀哈，燕栀叶子啊，来把它做成这个腮红的一种材料。所以我们古时候啊，讲那个胭脂哈，叫胭脂，有没有？其实这个胭脂哈，很像那个中国江南一代人的那个口音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腮红哈。在那江南人到现在为止，他们叫腮红也还是会叫胭那个胭脂啊，那就是古字里面的胭脂。那在慈禧太后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讲究这个胭脂的制作哈，因为以前我们是用那个胭脂来制作的。那慈禧太后呢，她就用那个玫瑰花哦，红色的玫瑰花。那每一片的玫瑰花啊，你知道那个天然的玫瑰花，它里面一朵花里面，它有的地方会长得比较红，有的地方会比较淡，对不对？她就要请很多的人哦，来选那种玫瑰花瓣呢，是几乎都是一样颜色，而且都是那么红的那种玫瑰花瓣哦，然后再把它琢成汁了以后呢。在经过将近有5-6天的时间里面哈，来去把它制作。这个汁呢，他把那个汁做完了以后呢，他用什么方式来变成这个腮红的这个可以方便用呢？他就用那个天然的那个蚕丝啊，就是新的蚕丝，还没有染过的那个白色的蚕丝呢，他就把这个蚕丝呢浸在这个花的汁里面将近有5-6天，然后再用3-4天的时间去把它晒干了。那你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那个这一块块那个蚕丝的那个饼啊，他们那时候也是做成像饼状的哈，因为便于收藏啊，你就可以剪下来一小块。那一小块呢，它就在浸进水里面，它那个红色的汁就会出来。那这个涂这个腮红，涂这个胭脂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当时的慈禧太后，她先会把那个汁，那个浸过水的那个蚕丝的那个汁啊，先在手心里面试啊，试到那个颜色是可以比较匀的哈。所以慈禧太后的手心啊，常常都会是红色的哈。那以前中国古代的妇女啊，她的手心也会都是红的啊，大概都是一个这样的方式啊。然后先从手心里面试过那颜色刚刚好的时候呢，她再把它弄到脸上去。那弄到脸上去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那时候是沾过水的啊，所以她要怎么样去把它涂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哈。那在中国的古书里面有讲到，这个因为这个妇女啊，她不是用这个，无论你是用胭脂啊，或是用玫瑰花做的哈，她这个红色的汁啊，她都是要经过沾过水啊，所以她就会在那个指尖里面啊，也会留下红色哈。所以古时候呢，曾经说过哈，就是个有的时候的书啊，也会被那个美人的粉黛哈，印着这种纸。指纹呢、啊？那红色的那个纹呢、啊？那就是因为当时他们为了要涂这个胭脂、涂这个腮红的时候，把那个指尖也给染红了哈。那我们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涂这个胭脂跟腮红啊，大部分呢都是以清淡的颜色为主啊，会先铺以白色，然后再铺上这个红色的胭脂啊，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脸上的这个脸色很好看，而且很自然。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上次讲到眉毛，唐朝也有比较淡跟比较浓的眉毛的画法。到了唐朝一样，这腮红呢也有两个画法，一个呢就是淡妆，一个就是浓妆啊。这唐朝人的浓妆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比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舞台的这个红色的那个浓妆啊那么红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看到那个唱 京戏里面啊，那个两颊两边那个红色是非常红的那个颜色哈。那至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涂胭脂嘛哈？因为第一个，两颊红红的是让人家看起来脸色很漂亮哈，觉得很有精神哈，没有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如果我们化了妆以后，涂了粉以后，我们就是没有涂这个腮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脸色好像白太白了，或者说太没有那个很自然漂亮的脸色。那所以我们涂胭脂的时候呢，第一个当然它是帮助我们脸色，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哈，这个一个人涂了腮红跟没有涂腮红哦，很重要的你会发现那腮红的位置啊是在你的眼睛的下面哈，你自己试试看，你涂了一点腮红以后，你会发现啊，你的脸色漂亮了以外呢，还有就是你的眼睛会发亮哦，因为腮红的那个位置啊，会帮助我们把那个眼神好像更多的衬出来的感觉哈。那当然跟我们画的位置很有关系咯，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腮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会修我们的脸型啊。如果你觉得我脸好胖哦，我们就可以用点腮红哦，去把我们脸型修得比较瘦长一点点哈。那有的人脸圆圆的，他就会把那个腮红涂得再大一点哈，让脸看起来比较瘦啊。所以腮红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首先呢，它不可以超过你的眼睛。它不可以高过你的眼睛，然后呢，第二个呢，它不要高过你的那个眼睛的下方，它应该是在你的侧面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就从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正确的那个画的位置，你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腮红呢，就可以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每天当生活当中的 supermodel。
身，我有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所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都会新贵派，我们也希望呢和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在一个人呢、啊、要如何修身养性啊，能够这个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工作，甚至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都可以有很好的成长跟祝福。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的我们是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再次来分享到有关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啊。其实在刚刚一开始啊，雅玲也是会谈到说，今天我们就感受到那个天气的变化啊，就真的发现我们的这个天气真的是照着这个气象预测来走啊。我在想早上在大这个大太阳，怎么会说晚上会有寒流啊？一直都觉得好像不大可能啊，我在想会不会预测错误啊。可是就看着天气慢慢的变暗了下来，那时候感觉就是说，哇哟，我好像一开始对我们的这个气象报告没什么太大的信心。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那个有时候我们好像都是说我们的感觉更重过于我们实际的一个数据或者是资料。所以我想这当中啊，真的好像发现说生活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真的会影响到那个信心的水准哦。
是啊，雅玲这么说好像我们现在的不景气啊，那个生活之中呢好像有很多的困难是前些年所没有的哈，所以对整个的环境跟这个未来性呢也都开始有了一些那种恐惧哈，而失去了某种程度的一些信心。
嗯哼，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就要请黄老师和朋友们谈谈。今天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股市听说有不错的表现啊。我想有时候我们的那个信心是针对着股市的这个股价，可是到底在工作当中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在我们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中我们要依据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这变得说不是我们好像每天看着报纸啊，我们的信心也跟着涨涨跌跌，这当中我们有哪些的应该要依视的一个原则呢？
雅玲说得很好，今天的股市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啊，很多的老板嘛也因为那么股价很好啊，就开始啊这就公司的很多做法这个就管制就比较松了一点啊。如果呢这个股价不好，那什么事情都可以都要被管制了，所以下面人做事啊常常就要看这个气象球啊啊看这个最近的价钱好不好啊，然后才把一些计划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怎么样让一个公司可以永续经营，甚至于它可以在逆境中间仍然有成长它绝对不是一个靠一个只会看气象球的那种股价的这个状况你会发现它一定要有更基础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把一个公司架构得更安稳那它无论遇到局面的高潮或低潮它至少这个公司里面它仍然能够很稳健的在成长那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一个公司的策略如果一直都是以这个股价为考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它的策略呢它的变动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有的老板呢当然他们一个公司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他最信任的一票人就是他有一群人在帮他做操盘或者做那个金钱的这种投资那你就会晓得这家公司它是以哪一样东西为主它是以专业为主呢还是以这个股价为主那当然对于年轻的工程师来讲这永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当你是一个以股价为主的公司的时候它非常敢给你股票也非常敢告诉你说它将会发给你多少张股票但是如果 不是以一个股价为主的一个公司呢，他常常不愿意告诉你说我可以发给你多少张股票，因为这个不一定嘛，这要看每年的营运的状况啊，所以他永远只跟你谈是最基本的一些你的薪水的架构。那至于股票 well 那就是看嘛，看公司怎么做，那也就是看大家怎么投入啊。那可是你晓得呢，当你可以听到说，诶，有一家公司可以给我十张二十张，跟有一家公司他一点都不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对这个寻求工作的人来讲啊，的确就觉得，哎呦，这中间好像差别很大耶，然后就陷入两难当中啊。那当然有很多人呢会被那个二十张的股票给吸走哈，他觉得说，哎，我能拿一年也好。哦，他也会这么想哈，那至少我以后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拿个一年，拿个两年哈。然后呢，那但是呢，你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当一个专业者啊，他还要去顾虑、去小心，说不知道这个公司将来会给我几张股票的时候，他一定在他专业上面就去分心了哈。如果我们一个人要在专业上谋求更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我要去寻找的一个环境呢，是让我只做我的工作，我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好，然后公司给我该有的，然后公司大家一起努力去创出更好的前景，那是不是这样子的环境呢？这个比较好像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哈，那是不是也应该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它的稳定性是一架构在，因为我对它的信心。是不是他好像不是一个很会去宣传很会去 show off 的一家公司，但是呢他是在做事，然后他所着重的是每一天的工作啊，很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不是去外面炒作股票。那他给你的那种安定是因为来自于你对他的信心。
嗯，所以我想这当中啊，这好像就是说有些的公司的确可以承诺我们很多的事情，但是不见得事情能够照着他所承诺的就做。那我想就到底这个公司所能够做的承诺，它是依据在什么事情上面？它若是依据在很容易改变的，我们说比方说股价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真的会发现这个承诺好像不是很可靠啊，会有很多的变数。可是如果要是这家公司所做的承诺是他给一些的员工有好的发展，那些都是立即在说很脚踏实地的一个工作内容的时候，那这些的承诺就变得说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比较能够去预期啊。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信心，或者说我们对于要怎么样来去挑选工作的时候，那个信心也是要建立在说我们要选择是哪一种的那种信心的一个根基来看啊，来选这个公司了。
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说摆在股票上，你就知道那个不叫信心，对不对？因为股票是会变的哈，但是今天也真的是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啊，甚至在他刚开始录用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你他给你是十张或给你二十张哦。那你回想起来，其实这是件很奇怪的话哈，因为这你今年的盈利是多少，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一年后、二年后你的盈利是多少，市场的变化你根本无法控制，但是你却能够很铁定告诉你，我绝对是给你十张到二十张的，这个就很奇怪哈，你仔细这么去想的时候，
可是听起来蛮有信心，
对呀、
很有那个雄心壮志的感觉。
是啊，但是这个市场的变数绝对不是操纵在你的手上嘛，对不对？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哈，来影响这个局面，或是影响到你的股价等等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我们很多人受这个骗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很大胆的告诉你，我们绝对有多少张。
所以我想这真的好，我觉得人心好像也很容易啊，就会觉得哇，这前景一片美好。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有信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宣告宣示出来啊？你可能也会再想一想，你觉得好像也不大对劲的感觉。
对了，雅琳，其实真的我在没有研读这个信心的品格之前呢，我也不会回答人家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他说那边就明明就多二十张，二十张就可以一年下来很多钱呢，我就可以，我的贷款可以提早还啦，我也可以，我可以有什么计划，可以说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那为什么这家他都没有呢哈，那但是当我们在信心的这个品格上面以后，你就会发现，诶，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后面是有一大堆的问号，他怎么能够确定他将来公司一定是每一年可以给你五张到十张呢？这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变数性的。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所投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去问到他， 他对员工的这个分享，这个分享公司的这个利润啊，大概是拨多少的百分比哈、啊？然后呢，你们有没有实际在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则。那公司如果赚钱，他你就会知道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嗯哼，是。哎，那所以我不晓得说，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啊，除了我们要去看这个薪水哈、啊，跟我们的这个算是说这个公司到底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哈、啊？是股价，或者说他们是注重一个实际的利益哈，或者是说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好的事业，或者说好的产品好了。我不晓得说我们对于工作者来讲，他应该怎么去选择一个工作，或者说在工作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原则是应该要去遵守的。
嗯，当然了，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股价的是很诱惑人的哈，那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公司的投入呢，许多的人呢，我发现哈，都会去看这个主事者哈，主事者的品格或主事者的一个为人呐、啊。哈，有的主事者他们是非常能言善道的哈，但是他说的跟他做的会往往会有一段距离。当然我们也会给他很多的台阶下啊、哦，想到他多么的忙，多么的这么多的因素是无法预知的因素啊，这些都没有错哈。但是也有很多的主事者呢，他会讲的就比较保守。好，那他的保守是有原因，因为他就觉得有很多的是变数，他就不去碰那个变数的部分。他会觉得，哎，你这话让人家没有那个鼓舞作用在哈，可是他就还是采取保守，他愿意去讲一些是一定的或一定已知的或有相当性的一个把握的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主事者其实很容易分辨哈，杨玲你可以发现没有哈，有的人他就是属于能言善道的，非常能够表现，也个人魅力也很强哦。那相对的相当保守的那个，我们就觉得他的个人魅力比较不够嘛。然后呢，那你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两家公司里头来讲呢，可能你的功劳将来都会变成你老板的个人魅力了。
嗯，
那你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到，诶，那这样子对吗？好、哦、那其实是我们在努力的。那相对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主管呢，或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主管呢，诶，可能他就不需要去抢你们的功劳。好、哦、他反而呢是都比较支持你们或者是拉拔着你们的。那这样的话在专业者来讲，他应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隔哈、哦。一个专业的环境，他一定需要在一个很多的鼓励的环境底下，大家一同努力共同创造，是一种 teamwork, 不是一个个人秀哈、哦
嗯。
所以我们用信心的一个品格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去评估一家公司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的时候，绝对不是架构在那些变动的因素上面。值得我们投入的公司，它所架构的应该是那种有把握性、很基础的一些的原则的上面。
嗯哼，我想这样听下来啊，我发现说这样跟我们一般的这种选择工作的原则好像差别很多。我们要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哈，
是
又不能看钱多、
嗯。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我们喜欢跟那种很有领袖魅力的哈，我们说那种就是好像可以呼风唤雨的那样的一个工作的主管。可是又发现说，这个好像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考虑。我想这个观点是很不相同的啊，好像变得说我们反而是需要说。更稳健的来去踏每一步，甚至在那个每一步当中啊，是不是好像凭着自己的猜测，或者是说一个想象，而是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依据哈，让我们能够对这家公司是有一个信赖感。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今天一开始来提到的这个信心，真的会发现跟我们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还是很希望能够看到那个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信心好像反而就是要抽丝剥茧去看那个里面最中性的那一点了。
对，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架构在知识上面哈，这就是亚玲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去了解这家公司，它是属于比较低调的呢，还是它讲的东西比较实在呢，或者是它是比较是一个风云人物型的哈。我们现在因为有网站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进入每一家公司的网站里面去看到很多的资讯。我们也可以从因为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都是上市公司哈，你也会看到他们所播出来有多少的比例是分给员工分享的，有没有过多哈？因为像现在有一种现象是，反而是他对自己员工很好，然后他拼命去发股票，这也没错，这是一种模式哈。那当然就是说，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是对自己很好，但是将来他的市场资源够不够，这也是一个问号。 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在求职，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你怎么样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你也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呢，他们也会去读历史，你就知道哈，因为历史把很多过去的一些状况他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写出来嘛，是不是哈、
嗯、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做一些事情他会去，或者是现在很多的主管啊，其实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你会去问他们在念什么啊，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在念历史
啊、哦，那这个要这个见古知今哈、哦，
是的，是的，哎，所以我觉得那个信心啊，我觉得我们从这上面可以看到啊、哦，你信心绝对不是靠别人说，也不是靠别人能言善道，而相对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作为一个背景，你有很足够的一个资讯作为你的背景。
嗯，所以我想在今天呢我们的空中啊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所依据的是真的应该是有些有根据的事物，还是说我们常常是听到别人告诉我们哈，他们有什么样的承诺我们就听了就信了，或者是说我们就依据我们的感觉，哎，每一天的感觉不同，所以每一天我们所依据的东西就不同啊。我想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在生活当中信心的品格是如何的被建造。当然我想在音乐声当中也让我们来想想，在生活当中我们所依据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方向呢？欢迎您再次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监控中呢同样为您邀请到来自和国际的黄伟轩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个很好的品格呢就是信心。我想在今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立下的这个新年新希望呢就是希望今年的这个景气好转，然后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是在那个信心指数越来越高的一个好环境下来成长。可是我想如果我们只是我们说是一个希望好了，那我们 们所依据的又是很虚无的一种感觉了。那到底今年会变什么样的一个变动，就变成说我们好像今天觉得有信心，明天又没信心了哈，所以心情会好来好去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就要来和朋友们谈一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如何在工作的情况里面有信心。那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说，我们如果说要选公司的时候呢，不是依据在薪水上面好，或者呢是说不是依据在说这个主事者他对你的承诺，然后他要给你多少张股票，然后他要这个赚进多少的钱，而是他可能如果越脚踏实地的老板，他不会是好像就是这个跟你在这个人前讲了很多，他反而是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比较保守型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反而是更有那个一个计划性哈，更有一个一个算是一个算是一些的策划之后呢再往前走。那我想接下来要继续的请到黄老师和朋友们谈一谈呢，有时候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也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所规划的一些东西啊是对的，可是也许我们的意见跟我们的老板或者说跟我们的同侪之间啊不见得是相同，这时我们就觉得常常会觉得有点有志不能伸啊，可是又觉得好像做了他们的要求又觉得好像不大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啊，雅玲，对，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有志不能伸啊。那当然还更不好的就是你有好几个主管啊，有直接主管还有上去的主管啊，那你会发现哦，那每个主管要的也都不一样啊，所以常常在工作里你会被人家听到说我每天就是忙着去应付我的主管啊，我别的正事都别做了，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他一个要东一个要西，那简直就是把我像人拉成两半了，好像一份报告你永远不会只做一份啊，你需要做三四份去应付不同人所要的哈，所以常常在工作里面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哈。那我们用到信心的品格呢，在这里呢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的工作不是在应付老板而已。好，那每个主管呢有每个主管不同的看见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因为有的时候他所看事情的一个角度不太一样的时候啊，他对你的要求就会有所不同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心里想说，哎，我这个环境不对，我大概做不下去了哈，我觉得我的主管们呢给我这么多assignment 啊，这么多的工作哈，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中间我要怎么去 performance 下来哈，因为我每个主管给我的 assignment 是不一样的哈，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哪一样，我一个人根本做不了这样事情，因为他们的 assignment 里面从三面切入哈，那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时间去做到三面都顾到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这个当我们遇到这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用信心的角度啊，可以帮助我们越过去哈。
怎么说呢？
对呀，那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要很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哈。虽然眼前你可能三个老板的功课你都可能做不好，或者说你某一个老板你会他的 assignment 你会做到的比例比较低一点点哈，那就是说你不是在于讨好于他们，而是做你自己该做的一份工作哈。譬如当有些主管对你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他们只要求某一面，可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是这几位主管都没有看见，或者是别的部门他们没有看见的，可是你在工作当中老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所以你在跟他们 argue 的时候他们就还不理会你啊，那就有一个现象产生的是说，不是叫你不要去管那个部分，因为你站在你的专业角色，你应该把那个部分的事情要继续下去，然后到某种情况让你能够有更好的 database 更好的资讯来跟他们说的时候呢，他们才会了解啊。那我们常常在那个之前我们就放弃掉了，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呀，反正我这样看着，我这么想的，我也讲了，可是他们就不理我啊，他们就觉得那个重要啊，那所以我今天还是吃人家饭嘛，我就是得要去配合人家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没有足够的信心。
嗯哼，哦，这样子听起来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就是很忠心的去做啊我们的工作啦，
是。
怎么为什么会跟信心又有这个相关呢？
对，这个信心架构在于你对专业的一个可以讲说你对专业的一种品味，也可以说你对专业的一种坚持，一种专业的嗅觉哈，因为你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很重要的嘛哈，所以当然你会可能这段时间你会比别人 付出更大的心力，更多的勤奋，更多的工作，因为你又要去应付他们眼前要的，可是你对于那部分呢，你要继续再去做一个探索跟研究，去把那个部分的 database 给建立起来，才能够再去说服你的主管，或者让他们来注意到这个部分，那是你对你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个信心。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当你忙着去迎合你的主管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在你的专业上面有做信心的架构。那到某一个程度，你迎合完了以后，他们对你的专业就失去了信心。
哦，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即便是每个人对我们的要求不同，我们仍然要是去持守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那在这样的一个持守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是就是好像有一点觉得说那就放弃了，或者就顺应时代的潮流啊，我们就这样子就跟着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放弃的不单只是那个事情本身，我们也放弃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了。
也可以这么讲，你也放弃了你让别人对你有信心的一个机会。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工作当中是很多面切入的一个 project 一个 team 哈，你就可以发现一个研发的人员呢，他对研发啊，他不一定是业务人员端所看得见的。那当业务人员端，他可能官大，他就来压你哈，要求你做某一个部分的产出啊。可你觉得有一些部分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哈？那你跟他去 argue， 你 argue 不过去，你说哎我官小啊，然后或者说公司重视业务啊哈，那不对的，而是你应该是提供给他足够的资讯，所以你觉得你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呢，你还是应该去做哈，你不应该就轻言放弃，对不对？那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譬如像我们在做产品品质检验的部分，当研发的单位他对你的这种检验的部分，他可能只要求在某一个小部分，因为他就觉得他那个部分他有问题，所以他要你拼命去做实验，去做测试，然后去解决他那个问题。但是你是一个品质也控制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只对那个某个部分，你应该是对整个东西的品质都是你的职责嘛。那你会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时间都被他用掉，还一直催我这个催我那个的时候，可是对不起，将来品质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你的问题啊。
嗯哼，是哦，所以其实我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不是对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持守的有信心，我觉得那也会关系到我们愿不愿意付出，又愿意继续的来努力啊。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我想不单是在工作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所谓的多头马车。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本来就是很多重啊，有时候那种不同的角色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也是同样要在持守在那个对的事情上面哦。
对，
嗯哼，
我相信的过程会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体力，甚至有时候你也会头都昏掉了，因为各方的要求都很紧急哈。但是你冷静一思考，就是你自己该做的你没做到的时候，将来事情还是回到你的身上，而且人们就对你失去了信心。
是，可能对于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有些人会在想，对，我就是这样两头烧，我可能是在工作当中老板有要求，回到家我的家人小孩也对我有要求啊，那但是我不能只供应公司的要求，我还要回来当个好妈妈，当个好爸爸，当个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扮演。而我们是不是仍然也在持守一个对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有些人是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家庭，那其实当然对公司他是有绝对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情况，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开始要顾虑到我们的家庭啊。所以我想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所要去我们的价值观是很大的一个关系在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开放我们今天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2 23691042，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您的信心呢会不会也常常是受到考验的，也欢迎您可以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现场扣音专线是23691042 23691042，你可以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整合国际的黄伟轩黄老师也一起在空中来对话。Why should the shadows come?
come. Why should my heart feel lonely and long for heaven and home when Jesus is my portion? I know he watches over m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在空中呢，有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喂，杜慧莲，你好。
你好，小玲姐。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毕姓何。
何小姐，第一次打电话来吗？是吗？哎呀，因为我没有听过你的声音。
我常常听
啊，真的。
每天固定收听
啊，真的。您现在在上班吗？
是。
哦，
还有空呢。
哦，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您的工作？有没有让你伤脑筋？
有谈到工作的一个问题
啊，
就想说公司如果说他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明文规章哈，那老板自己也经常在发出一些规定啊，那也常常随着自己的意思变动啊，
嗯哼，
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说一些价值上的关系很让人觉得很没有办法适应？那也蛮重视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色彩哈。
那所以他的这些规定会直接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的业务内容吗？还是说他颁布的不见得会影响到你，只是你不是很喜欢他这种态度？
我是觉得他很容易就把他的讯息发出来，但是他却不容易实行他所说过的话。那也常常讲了没做，也当作忘了，或者是对，让我觉得说有点
所以可能你做了之后你就觉得哎，怎么搞得好像朝令夕改的感觉哈？
对，
是，
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很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感觉，
是，
所以也会让我有点觉得说在工作里面哈，就像刚刚黄老师讲的，是不是也是考虑当中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也请黄老师来回应一下好吗？
好，
谢
谢
你喽，很高兴认识你，拜拜。
拜拜。
好，我们请黄老师来做个回应好吗？
好，谢谢何小姐这样的一个电话进来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哈。首先我会鼓励何小姐，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专业上面哈要更有信心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专业要有人赏识啊，我们才会有那种越用越好那种信心啊，是从那个里面出来的哈。但是我相信何小姐，你对你自己还有对你自己的未来哈，你能在这个社会上有投入些什么样的心力哈，我觉得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规划哈。那当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说我们宽待别人哈，甚至就是宽待你的老板哈，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很软弱，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在，尤其当一个局势不是一个我们所能预期的一个局势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他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环境他都失去了信心了，所以他就会有很多情绪性的反应。当他有情绪性的反应的时候，他的法令或者说他的那个提出来 的这个事情啊，是绝对会越来越多哈，那也绝对会朝令夕改，也绝对会他说完了以后他就忘记了哈。那你就可以发现呢，其实他对整个周遭的环境，他有他的失去了平衡，我们也可以说失去了一些信心哈。所以他也在一个猜测的一个过程，他想用一下想用这个方法，一下想用那个方法哈。我相信人都很软弱哈，因为大环境实在不是我们所能操控的哈。那当然何小姐，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用更宽广的心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他每一样的规定啊在那里生气，或者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该从还是不从哈。那相对的呢，你在这个时候要赶快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也在大环境底下，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了这样的一个重心哈。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我的人生的价值啊，我能够在我的人生中间，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哈？不一定是一个职称哈，而是你自己的一个角色，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你可以扮演的。我们大家努力。
嗯哼，所以当可能我们看到这老板没有信心的时候，希望何小姐你也找到你的信心啊，在你的那个专业上面被建立起来哦，加油！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黄伟轩黄老师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嗯，我们也在明天同样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也在和你一起在都会当中重新有所学习，明天见喽，拜拜，
拜。